明白吗？那个问题后来就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聚会你绊倒伤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用权柄，没有错，是权柄，是开刀，这个刀效果都没有，有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主的话是很好，你知道吗？你常常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对不对？所以你当然希望把他的刺 拿走。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想做眼科大夫，因为你看见他眼中有刺嘛。那我一定是大夫，我要把他的刺拿走。但主怎么说呢？你们想到你这个眼科大夫啊，他的眼中有刺，但你的眼中有良木，你眼中有良木，你怎么敢开这个刀啊？你如果眼中有良木，你看也看不见了。所以主怎么说呢？你先让主除去你眼中的良木。你是要做眼科大夫，但你首先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我们的主就是最大的医生，让他除去你眼中的良木。好了，这个时候你有资格做眼科大夫，你就可以除去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让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相爱的时候，并不是说就没有次序了。所以 Robert Chapman 从他经历里面给我们看见，说本来是进行会的，结果你看见说那个整个的聚会后来因为看见主的亮光，所以很自然的，不管是进行会的人是长老会的人，他都接纳，而且他就住在好像贫民区里面一样，任何最小的弟兄都可以好像回到家里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在 Barnesville 那个地方的聚会，那个是渔村，是大概靠近这个英国西岸，靠近海边，大概普利茅斯往上往北走一不远就到了 Barnesville， 就是那个地方。那么到了1832年的时候，结果呢住在布里斯托 Bristol，就是穆勒那个地方又开始了他的工作。那我们知道穆勒是很会祷告的人，他凭着祷告，结果主就让他办孤儿院。我一再的说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过布里斯托，你会吓一跳的，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凭着信心所得着的是何等的大。不是我们普通所知道一两间三四间的小房子，没有，你进到孤儿院好像进到大学校园，现在果然做了大学的校园。如果你看见这些大学校园一个一个 building 盖起来，如果你真的在大学里面做过策划的人，是个办大学的人，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你知道政府要拨多少款吗？但是穆勒没有一分钱是向人募捐来的，他办了孤儿院，证明说神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很会祷告，他们与主有亲密的关系，他们不是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来做礼拜不会祷告，结果来念公道书，不是的，不是说因为有人带他，本来不读圣经，只有到礼拜天读，这些人平常就读圣经，平常就祷告。所以现在明白，在弟兄的门中间，他们不只是会读圣经，而且他们会祷告。所以穆勒到了临终的时候，他为着能够读60遍圣经，他感谢主。这是穆勒。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结果穆勒看见光了。所以本来穆勒和 Craig 他所牧养的教会是进行会，结果整个聚会就转过来了。然后你看见他们所遵守的原则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格罗夫给他们看见，也就是当初弟兄们给他们看见。那如果我们记得当时在1828年和1838年这个达比所发表的宣言，我们叫那时候代表，就代表当时弟兄们所看见，这是我们，这不是我们的桌子，是主的桌子， 我们不能够越权，我们不能够替我们的主做主人，不能。我们要问说，来的客人是主所邀请的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接纳一个弟兄，那个原则当然就当时教徒的原则。那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保守身体的合一，才能保守圣灵的合一。你要保守一样东西，证明你已经有了，对不对？如果一个东西对你很宝贝，你一定把它看得很好。如果大家觉得合一，圣灵的合一是宝贝的，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合一，要紧的是不要失去这个合一。所以怎么能够不失去那个合一呢？那么就表现在你怎样爱弟兄，怎样接纳弟兄，怎样和他们在一起。那这个可以说是他们度蜜月的时候，就慢慢的在杜柏林，慢慢在普利茅斯，慢慢的在巴尼斯波这个地方，那么还有慢慢的就在布里斯托，然后也在伦敦，那各地方慢慢慢慢就有聚会开始了。所以最早最早的时候，他们都是弟兄们。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每一次主的见证一开始，只要有主的祝福，仇敌是一定是不甘心的。那我已经说过，这个达比呢曾经和 Lady Powersgood 他们论过婚嫁的。所以我们一首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晚上在早晨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等等等等。那这首诗歌是我们大家很喜欢唱的，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诗歌呢是 Lady Powersgood 写的。所以在1836年以前，在他被主接去以前，他们几乎论到婚嫁没有结婚。达比还是在外面旅行，不过跑不远，多半在苏格兰。那么自从1836年以后，我们的姊妹被主接去以后，那么他就常常到了瑞士，常常到了法国，也常常就到了德国。所以你看他有好几种语言就翻译了圣经。他到瑞士的时候，刚好碰到有一班弟兄姊妹在欧洲是牢都预备好了，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接受达比所看见的。不过他在瑞士很危险的，因为很多人就是本来是天主教，结果看见福音真理了，所以后来天主教派人就暗杀他，然后毒药把他毒死，结果没有成功。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在瑞士也不简单。那么尤其是在法语的世界里面，明白吗？法语世界，那如果在瑞士的法语世界工作的话，那么下一步当然就是法国了。那法国我们不是说过吗？那曾经有一度呢有旷野的教会，因为胡格诺帕休格诺被赶到美国去，被赶到瑞士，被赶到欧洲去。那有一些贫穷的胡格诺派的人，他们只好逃到旷野去，所以他们在南边的旷野聚会。所以你看见本来他们离开礼拜堂不能聚会，他们一定要有讲台。现在呢没有礼拜堂，在哪里都可以聚会，都有主的同在。但是他们还忘不了他们的这个讲台，他们敌人没有来的时候他们有讲台，敌人来的时候就变成酒桶，所以敌人觉得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破变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神的确在南部，法国的南部就留下了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那这些人都是得着加尔文的帮助，简单的来说他们可以算是改革宗的人。但是因为神在环境上的逼迫，有的把他们逼到美国去，有的把他们逼到欧洲去，那些还留在法国南部的，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学了许多宝贝的功课。所以等到达比来的时候，达比就能把他所看见的 能传递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失去的很，在法国，在瑞士那几年，主的工作很快很快的就展开了。先简单的来说，那些在瑞士，那些在法国，他们可以说是大北是始终的跟随者，他们是大北不会说的。所以真正讲到闭关弟兄们，最闭关的是在德国，还有在瑞士，还有在法国。所以英国呢才有公开的跟闭关，那公开的可以说在法国在别的地方没有，刚开始没有多少的市场，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慢慢慢慢的你看见那个影响才到了德国，慢慢才到了法国，才到了瑞士。所以很清楚的，就在普利茅斯这个教会慢慢开始长大，成为一个见证。所以大家只要讲到这班弟兄们，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们称为 Plymouth Brethren。 所以你就知道说，就像当时的基督徒一样，他已经变成一个见证了。那么大家不知道怎么形容他，那凡是和他们一样的都叫 Plymouth Brethren。 所以这个词是个绰号，这个词是个好的词，就证明说他们的见证的确被广泛的人注意到了。所以如果大家到，很有意思，你到 Plymouth 去，你如果坐计程车的话，他们别的不大懂，也许什么圣公会啊什么会不大，你讲弟兄们他们一定知道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弟兄们出了名了，这个世界称他们做 Plymouth Brethren， 就是因为主在 Plymouth 的见证。所以你看呢，从起头的400个人的会所，慢慢他们自己有聚会的地方，然后增加到800人，最后到了1945年的时候增加到1200人。所以这不光是人数的问题，证明说的的确确神在他们中间有奇妙的工作。那么那个时候呢，达比呢他到底关心，因为他的那一职分就很像使徒一样。那么不要忘记，如果他真的是主的使徒，主所打发的，他当然关心众教会。可是不要忘记，每个教会都是个金灯台，是直接向主负责的。那因为这十年多半达比是在法国、在德国或者在瑞士，他难得回到家里，难得回到普利茅斯。最简单的来说，那个整个的聚会乃是因为牛顿和其他的弟兄们在那里努力耕耘的结果，慢慢慢慢好不容易那个见证被人看见了。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你就算是达比是神的仆人，你常常时间在外面，你对于普利茅斯当地的情形你根本不熟悉，是有问题，但你不能够断定，因为你不知道当地的情形。但是很可惜，等到达比回到普利茅斯聚会的时候，在他的感觉里面发现有两样东西不同了，对他来讲就变成非常的严重。一个，他慢慢觉得好像在整个聚会里面有了尼格拉的行为。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弟兄啊，不是站在原来的位置上起来挥手说话，很多弟兄姊妹呢就跑在前面，在桌子旁边说话。那其实我们说过了，因为就是整个会场的设计来说，它的音响不行的。所以如果要1200人都听得见，你一定要站在一个位置，叫大家都听一遍的。所以起头如果小毛三四只没有这个问题。慢慢慢慢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后，那当然呢，你很自然的你知道说有的弟兄们就跑到前面去了。那么达比认为说， 弟兄们应该在原来地方起来教宗，怎么跑到主的桌子那里去背着那么多人教宗？他误会了，他没有想到那个是根本是音响的问题。